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江西殡葬改革近日闹的是沸沸扬扬，才刚表态拥护习核心的江西省省长刘奇辞职获准，但仍担任江西省省委书记。刘奇辞职究竟是当局向舆论让步，还是走走过场而已？强推绿色殡葬的背后是否有着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北京蔡奇驱逐低端人口，江西的刘奇挖坟抢尸砸棺，那么接连引发民怨沸腾，被称为南北双煞。普遍的野蛮执法现象究竟反映出中共当局哪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印证了中国的历史上有暴君必有酷吏，还是过分的强调定于一尊的习家军有权就是任性？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在我身边的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先生，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
大家好，东宁。
好的，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对不起，是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中共野蛮执法的看法。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另外，听众观众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频道收看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直播聊天室留言，我们也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想先请教魏金生先生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北京是驱逐低端人口，江西我们只是看到的是挖坟抢尸哦。那么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市委书记蔡奇，还有这个江西的省委书记刘奇，两个人我们知道都是习家军，在十九大去年的这个当中分别是当选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您怎么看民众现在把这个刘奇跟蔡奇两个人称为南北双煞呢？
这两个人确实很恶劣。现在这个中共做这些事儿，过去的共产党都没有啊。你像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以至于这个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什么的，那个时候的执法机关还没有这么恶劣，现在简直是非常恶劣。你看江西呢，很明显是维护这个利益集团，他们要火葬场能烧尸体的话，那好像他们就有一定的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种野蛮执法，这简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他们俩待遇好像不一样。
是啊，那我觉得
蔡奇没事，这刘奇怎么就撤了呢？很，我看网上已经有人提这个疑问了。我觉得可能是时间不同。因为蔡奇那时候，那个谁，习近平还挺牛逼的，那时候还挺牛气的，还正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所以蔡奇呢，他不吭声。现在这个时间不同了，现在由于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以后，中国从上到下都人心惶惶吧，包括党内的意见也很大。你怎么解决？现在还没说出怎么解决的方法呢。这个时候，刘奇还在这惹事儿的话，那恐怕习近平也保不了他了。
我想补充一下，我想不等这个东宁提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其实呢，你看我们看这个刘奇呢，他是辞了江西省长的职务，但是他还是省委书记，
是吧？
还是第一把手，就是他这个。你在中国，
那得做做样子，做做样子。
我们都知道，你一个省或者一个部门最大的官是省委书记，省长还是二把手，对不对？
没错，对。
所以你辞了的省长，并不等于这个刘奇在江西他没有发言权，他的发言权还是最大。
只是给了公众一个好像一个面子，
对，
一个交代。
因为省委书记毕竟是一把手嘛，对吧？党是领导。
海涛，您又是怎么看？现在刚刚是刘奇下课了，但是蔡奇怎么没事呢？
是不是我就说到这不是刚才已经接着说，这刘奇其实他这个下课也是半下课或者假下课，
对，不是完全的，做个样子。
他是省委书记，还是可以做出
应付一下舆论。
有关这个省的最大的还是去发言权还是在省委书记的手里嘛。那么这次我抢了棺材，下回我们可以这个做点别的嘛。就是我们可以抢汽车啊，或者是砸房子啊，这我就是说，这个省委书记他的权力是很大的。你比方说，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可能是那个浙江那个夏宝龙，他那拆教堂，他非常这个突出吧，非常厉害。一提说中国拆教堂，就想到了浙江那个书记夏宝龙。
对。
那么，尹先生怎么看刚才这海涛提到的这夏宝龙，浙江的这个省委书记是强拆这个教堂还有十字架？那我们连在一起看的话，这个北京的蔡奇是在寒冬的腊月把低端人口给驱离出北京，那么这个刘奇是把这刚下葬的老人的尸骨都给这个挖出来抬出去给烧掉。那么舆论指他们这么做。胆敢这么做，完全是不顾集体的名分，就是因为有习近平给他们撑腰，因为他们是习家军嘛。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才是中共野蛮执法的一个总指挥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是总后台，他不吭声，别人就没法治，没法惩罚了。但是呢，这些人现在胆大妄为呢，也是共产党多年以来那个积累起来的。就是当官呢，只看上边就行了，不看下边。他反而有他一套理由。他说我清理低端人口为了解决这个环保什么的，那是烧尸体也是中央的决定，什么拆教堂也中央决定，他反正总有理由。但是根本的一条就是当官的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现在连老百姓的舆论这么强烈的舆论他都不考虑，他只要考虑拍好上面的马屁就行了。同时呢，这习近平对这些事儿呢背后肯定是有他的支持，所以他是总后台，这点是肯定的。
海涛，你怎么看？
但是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你说这次就是棺材事件啊，他提棺材烧老人也好，这么就是抢棺材也好，那么他是要推行一种所谓的殡葬改革，以后大家都火化，要既然城市都火化，你为什么农村不能火化呢？他就是想推行这种。但是为什么江西弄得这么厉害？比方。拆教堂为什么浙江这么厉害，对吧？驱赶低端人口为什么北京蔡奇这么厉害，而并不是全国普遍都像这个北京江西或者是浙江这么来做的。
他要在领导面前突出表现嘛，
就是有的领导人，比方说我们所正好碰巧这三个地方的领导人都是所谓的习家军，和习近平有过工作关系，或者是大家这个就是以前的都认识，或者等等，或者都是所谓就是习家军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家别的省市就是说就没有像你这样这个江西省走得这么远，没有像你北京蔡奇对付所谓低端人口走得这么远呢？这就是很多，比方说天津的那个李鸿忠先生，人家大家都说是效忠领袖也好，效忠国家领导人也好，没有就是绝对的忠诚，然后他马上就把这句话改成绝对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就马上就改变成了，就好像是现在所有的领导人大家都必须绝对的忠诚，就是这个习近平先生就弄成一种这样。然后就从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个地方的一些领导人来看，他们就是要表示一种我对领导要有一种绝对的忠诚那就是，
而且是要比别人还不一样，
更忠诚
不一样，我要出头，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只考虑这个，他们就从来不考虑老百姓的。
回到刚才这个江西殡葬改革，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这个很多的棺木，那么事实上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就是说这个现在土葬成本很高，希望能够节省一些土地。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九十几岁老人，他也愿意配合政策，把他存放多年的很珍贵的棺木都给上缴了，三天就有5000多副棺木上去嘛。但是主要是刚刚海涛提到这个方式很快速又很强力，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其实像这种涉及这种当地几千年入土为安这种传统民俗的，涉及他们本身利益的这种政策的改变呢，应该是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大家合理来讨论，甚至是请专家来评估等等。那现在是把这整个程序都省略了，当然会引起很大的这个民怨。
这个其实很早就有这殡葬改革，就是说火化，而且很早就下令不准土葬了。但是各个地方执行起来呢不是那么野蛮，不是那么强迫，有人土葬就葬了，葬就葬了吧，对，顶多是批评啊罚款啊什么就完了。现在他这个搞得很极端，这明显就是要出头，要表现，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从上学的时候就养成这习惯了，老师面前要表现自己，要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表现文化呢，在中国这种专制的制度下非常严重。它不像在美国社会，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中国就是一级压一级， 上面有个意思，那到底下就得就像刚才说的要绝对忠诚，要彻底执行，那我还得要比别人更表现得更忠诚，
是，那就要
这就出问题了，这就出问题了。
谈到这就要请教海涛，因为现在也传说很多，就是说北戴河会现在正是疑似在进行当中，当然刚才魏先生也提到习近平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内外交迫，外有贸易战，内有中共的一些这个权力的斗争，是不是有人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的习近平他更要采取一种高压的方式来粉饰太平，把整个社会的问题给稳定下来，也就是为什么手段可能会比较激烈。那习近平的亲信据说已经纷纷赶到这个北戴河去表忠心了，刚才也提到。那么现在刘琦他好像说是，虽然说还是保持这个省委书记的，但是他这样出了这样一个事情的话，是不是如果跟政治做联想的话，是对习近平的处境比较不利呢？你认为？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到底是谁的这个势力大，是不是元老们势力大，还是习近平他们这帮人势力大，现在很难说啊。现在不过这个北戴河会议大概是有一些迹象可循啊，据说是李克强在北戴河见了一些中国的所谓的老专家，不是有这个惯例嘛，一到北戴河开会请一些中国什么专家学者啊，就去一些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就分别见一下他们，这起码有个证明，就是北戴河现在正在那开会。那么到底是谁力量比较大一些，这还得继续观察，还继续通过各种迹象蛛丝马迹来分析。但是像我就是像这个蔡奇也好，刘奇也好，是夏宝龙这种做法也好，就是表面上好像是这个帮助了习近平这个维稳，实际上他制造了这个更多或者更难解决的一些棘手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知道魏先生你怎么
想？他们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负面的结果，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两个眼睛盯着上面拍马屁嘛，盯着马屁股就是，所以他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而过去呢，可能有类似问题出现的时候，也没这么大反响。现在最近呢，我觉得整个社会啊，群众的情绪都是越来越强烈了。你从那个老兵那个
维权，
对，到这个卡车司机维权，
嗯，
深圳的工人维权，现在都闹得比过去更。
还有金融受骗的，
哎，现在最近的就是这个 PRP 的这个，
对，
这一下等于一下把中产阶级，过去这些人还都是支持政权的，很多自干五其实就是从这个阶层出来的，他不需要给他钱，他自己有钱，自带干粮的五毛。但是现在都被彻底得罪了，然后这些人的思想在转变，而且这些人也开始进入反抗的行列了。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北戴河会议的火药也比较浓。因为传统上看啊，中共的真正在大正式大会上进行博弈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私下里都传得好了。北戴河会议呢，等于是私下里博弈的一个，就大家在这可以公开的吵架，在博弈，然后咱们不行，咱们你看你人多还是我人多，你拉我人我拉你，反正这种正式的活动往往都是在北戴河会议，或者一些私下的活动里头。那么现在北戴河会议呢，估计斗的就比较厉害了，
是
斗得很凶。去年听说王岐山就弄得在北戴河就待不住了，跑去住院去了。今年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但是共产党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社会上反抗特别强烈，然后国际上美国这个贸易战的压力越来越大，弄得人心惶惶。刚才你们提到那篇文章，说的文雅的，说什么现在大家要就是要淡定的意思，从容的
应对，
其实就是说明现在从上到下大家都不从容，都人心惶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应付，我估计今年北戴河的争论可能更加激烈。
那么海涛您怎么看啊？现在习近平当然他集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届的领导人了，包括修改宪法啊，改成终身制等等。那么在世界的舞台上看起来好像也越来越有影响，但是刚刚魏先生讲到他现在其实是贸易战对他影响也很大，然后北戴河其实也是这个看起来山雨欲来哦。那么好像有很多迹象表明，像虽然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是国内跟国外两个内外方面呢，对他表面上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其实开始出现的反抗正在增加。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推估呢？
表面上好像是他权力不受制约，实际上就是还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方方面面的，像这国内刚才魏金生提到的诸多的问题，国外碰到的这个 贸易战的问题，这些方面都是对这个习近平的一种制约啊，他从而让他不能够为所欲为，对不对？我想做什么就是我行我素，这都是一种这个，就是我记得当就是去年前年，王岐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我们的反腐工作是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对吧？焦灼状态就是说
抵抗也很强烈，
这说明是他正是两大阵营，就是我们这一方并不是摧枯拉朽，可以秋风扫落一样把你们所谓这个贪官污吏这一派就会把你们打下去。尽管我们掌握的权力，尽管我们掌握的军队，掌握的执法机关，掌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机器，但是还是形成了一种两军焦灼状态，对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焦灼状态是不是改变了呢？我觉得就是
正好相反，
哎，
大家现在抓着他很多把柄。你说实话，你要是像毛泽东那样独裁吧，毛泽东有个特点，不管什么事他都有主意，他的主意尽管有的似是而非，但是说出来还听着还似是而非，对不对？总归他有主意，不管好主意坏主意。习近平现在问题是，面对现在这么大的困难，内外交困的困难，他拿不出主意了，那大家也就不愿意听他了，那么这就产生矛盾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好像是各种权力集于一身，对吧？各种头衔首长一大堆，
对对，但
是
你管不了。
实际上，他那个权威。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大，
没有
那么大。毛泽东那是一言九鼎啊。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就是互联网又这么发达，你江西一砸个关，马上这个照片都全世界都传的，都到处都是。
就是毛泽东
低端人口一把人家赶走，全世界到处都传的都是。所以现在就是中共的最高当局呢，他不能像毛泽东那个时候为所欲为，那时候都是墙封的死死的，和中国发生了什么东西，你外界根本就不知道啊。四五事件把工人民兵把这个老百姓镇压，谁外界谁知道死了多少人，对不对？
好的，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发表他们的评论，想请海涛跟魏金生先生回应他们一下。大体上分为两类啊，有些是针对这个殡葬改革的，有些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家军的。我就先来念这个殡葬改革的部分啊。这位名叫大司马的这位网友表示，江西的殡葬改革无非就是地方官员为了做政绩所搞出来的激烈运动，手段野蛮而不同于城管暴力执法。江西殡葬改革侵犯的是所有江西百姓的权益，影响面大，民众反抗的程度也非常激烈。另外还有一位樊君义这位网友，他说殡葬改革不是火葬土葬的问题，而是坟的大小要限制，要修土坟不砍大树，棺材用容易降解的材料而不能修水泥坟，我们的存就墓地，所以他也很清楚这情况。还有一位杰瑞米科宾这位网友，他说殡葬行业改革遇到阻力，说成是共匪的无神论世界观，在民间某些地方是没有市场的，说明中国某些地方的人民还是坚持这个神传文化了。那么除了听众观众针对这个殡葬改革的发表的谈法之外呢，最近其实还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民众上缴的这些棺木，江西这些棺木马上就转手到了这个民间的这个家具市场，
他们也不忌讳。
对，就是说我想请教两位，除了刚才听众观众对于殡葬改革的一些提问之外，究竟这背后有没有所谓江西官商勾结这个背后巨大的利益存在呢？
肯定那些商奸商肯定这种空子哪能落下，而且做棺材都是好木头，一般孝顺的尽量给老人买那好木头，很好的木头做棺材，那这些不能浪费了，但他们肯定要钻这空子的，这官商勾结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问题的主要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他要做的那个很突出，拍上面的马屁，为自己的升迁呢弄创造一些资格，主要问题还是这个。
是，我也觉得就是你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啊，都有一种这样的，比方前一段是中国实行了这几十年的这个一个一胎化的政策，也是你有的这个农村地区
利益，
你有的农村地区呢，就是说我们大家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这他就可以这个网开一面。你看最近有个报道说， 就是在山西一个什么中阳县一个农民生了11个女儿，最后生了一个男孩子。那当时在一胎化政策，他怎么可以生这么多呢？就是孩子有这个
有利益，
就是
你先交了钱，你就悄悄生了。
就是有利益，还是有例外。如果要是都像这个蔡奇、刘奇这样一刀切的，把所有的人这都开始就是该整的整，该抓的抓，该烧的烧。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只能从另一方面，就是增加了社会这个不稳定的程度。
对对对，没错，
对吧？
好了，我们还有听众打过来，我们接听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蔡奇、刘奇啊，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报答圣主啊、施与之恩啊、安慰圣主这个殷殷求治之心吧。但是中国最大的酷吏绝不是他们两个人，而是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他上半年的罚款已经超过64亿了，已经是中国所有罚款的总和都超过了。这才是把证监会啊，把这个罚款当政绩啊，才是中国股灾的这个真正根源吧。因为以前这个习近平集权的时候呢，是任人唯亲嘛，但是他要治国要造神的话，还是应该这个任人唯贤嘛，多在体制外提拔一些有用的人才。
好的，感谢上海的唐先生。也有很多网友针对这个蔡奇跟刘奇这个南北双起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好兵帅克他刚刚就呼应刚才海涛的说法，说刘奇辞职啊，这个不用问，因为他只是从省长变成这个还是兼任他的省委书记，是正常的一个变动，跟他的胡作非为是没有关联的。那高伟这位网友他说，蔡奇虽然号称是铁杆的习家军，但是在定于一尊的时候并没有表态，可能只是为了权力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哦，甚至是假装是习家军从而倒钩，他的做法不排除有高级黑之类的目的，这是高伟他个人的意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这个吴金安先生他说，双旗的做法完全是纳粹的美学观点，按照整齐划一的美学效果来改造社会，再发展下去中国完全北韩化，现在习还没有完全地于一尊，等习完全地于一尊之后，习将完成他的中国帝王梦，那天到来之后，民众将世世代代的做中国的奴隶梦。魏金生先生跟海涛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刚才说那个殡葬改革那个都说的挺有道理。但是这个说定于一尊这个问题啊，其实习近平想这么做，当然他的那个大马仔了也就是公开的人嚷嚷说一定要定于一尊，要能一锤定音。但是为什么这回反应不太好呢？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在党内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了。党内内部啊，私下里头这个反对的声音很强烈，吓得这些马屁精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该往哪边投靠了。所以这回好像很少有人啊，好像就是公安部长反应有反应，其他人都没跟进，连李鸿忠这样的人都没有跟进。也就是说，这些马屁精说了半天中，其实他并不中。他随时在窥测方向，看风向，哪边风头硬他往哪边靠。一看习近平现在有点困难了，有点危了，赶快就是大家闭嘴了，看观察风向的。
刚刚讲见风使舵，
所以他们见风使舵的本性使他们不可能什么中什么中啊。
谈到这个定于一尊啊，习近平先生呢，他曾经在这个海外有一次讲话，就是谈到这个国际秩序当中不能定于一尊，对不对？好像是都是你美国说了算，不能定于一尊。那么回到中国国内呢，他就想定于一尊，是吧？国际上不能定于美国一尊，那中国国内呢，我们最好还是定于咱们这个中国的最高层，中共最高层的一尊。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迹象，上面也上面这个一下令，下面就马上这执行，这多好，对不对？一说这个驱赶什么低端人口，整顿北京的市容，马上把这个外地的民工什么低端人口，做小买卖的人，做扫地工、清洁工这些，这个一律这个清理到外地。
共产党历史上就从来都是这样，
对吧？
对。
那么
他们这个，你比如说他在台下的时候，他就要民主，
对，
嚷嚷比谁都凶，而且那民主都是绝对的。自由也是绝对的，等到他一上台，那就不要民主也不要自由。现在你要说民主说自由，那差不多就是犯罪了都。
是是是。
所以你看呢，他们从来都是这样，他自己要的时候什么都要，但是他不给别人。像刚才在那个海涛说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啊。
今天两位的讨论的确激起了很多广大网友的一些回响啊。那我们再念几位，再请两位继续的来评论。
嗯，
这位李中斌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任性啊，来自于他的狭隘的共产权力观，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其在国际上挑起了领土纷争，比如说把南中国海变成他的内海，制作海岛设置军事装备，威胁周边等等啊。这是李中斌他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个 Edwin Chen 也是讲到这个习近平有权就是任性吗？那么 Edwin Chen 这位网友说他不太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现在中共会如此频繁的使用暴力，他认为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那么当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开始下降，使中共看到机会。这是 Edwin Chen 的一个看法，也谈到了这个最近川普打响贸易战啊，减少了政府赤字，也是基本保护债权的关系，也是在纠正中共的一个错误的观念。真的很多看法。还有一位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他回到这个刘琦这个殡葬的改革，他认为刘琦因为抢棺材触犯众怒，辞去了省长来装装样子。那么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一意孤行和美国打贸易战而惨败。这是他的看法，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搞得一团糟，习近平会不会也辞去国家主席装装样子呢？这位网友的问题。
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
在会议吗？
党内压力大的情况下，就是中国现在对付美国贸易战的，这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在引起很多其他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按照习近平现在的态度，那是解决不了的。你指望川普低头是不可能的，人家占优势，人家干嘛要低头啊？对不对？而且人家吃亏了，人家干嘛还要低头呢？那么你怎么应对这个局面？你就要改弦易辙，改弦易辙就有人要承担责任。那么你拿出一个刘鹤承担责任，恐怕不够分量。有可能最后大家讨论完了，你习近平得做出一个姿态。你是下罪己招也好，是辞职也好，都可以，或者你就像那个刘琦这模式，你把那个国家主席给辞了，你保留总书记，也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不是说不存在，但是这也确实是一个中共现在给自己找台阶下的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海涛，这就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跟讨论了。那我在网上也有看到有人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可以说风声鹤唳，有可能会变成遵义会议，像这样子啊。那你怎么看刚才魏先生的这样一个说法呢？海涛，
就是在这个就出现比较大的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问题，或者如果我们不把它叫做危机的话，那么一般的来说，就是中国的高层或者中共内部，它这个就是争议会比较多，有时候会就是比较激烈了，就是各种思想就是来碰撞，就是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是到底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两军对垒，到底是一定是就是习近平这方就赢了，那么还很难就是定论，因为现在毕竟是在这种这个国内外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有任何方向的这个变化和这个可能都是可以预期的。
好的，我们有听众又打电话进来了，再接一位辽宁的孙先生。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孙先生，请说。
你好。
说
是殡葬改革呀，在我们中国，现在的话，我已经就说是在每一个的人们都已经看出，现在这个中国有14亿人口，你就说这百年以后这14亿个分包，中国的话就说是自然资源还有多少，所以改革是必须的。但是这种过激的手法我是不赞成的。一定要的话说是想出要专家呀，或者是和百姓啊都互相探讨一下子。建立一个就说是和谐的话手段，说殡葬改革是正常的，不然的话将来的话都是的话变成遍地分包，还做不做的话就说是粮食啊，你说是的话拿建工厂还哪有土地了，中国呀哪有那么多资源，像美国说3亿人口，说的话那么大的脑子比中国的土地可利用的资源还多。
好的，
你说要是说在美国，
孙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而且很巧的还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两位孙先生，孙先生请讲。
是我吗？
是的，请说。
哎，中国不改革不行。
嗯。
都改革才有出路。所以中国高层内部咱不了解，咱不敢多说。咱只相信中国未来有好的前途和发展前途。
好的，感谢。
光明的前途。
嗯，辽宁的孙先生说这个不改革不行啊，也呼应我们刚才又有一位网友留言啊，这位 FJJKK 这位网友他说，很多网友留言陷入一个陷阱，就是把错怪到所谓习近平或是习家军的头上，但是只要中共一党专制这个体制不改，习近平被斗垮了，还会有一个习近平。
嗯，说的对，就是关键是这个体制。
嗯，
习近平之所以这么能这么做，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体制给了他这种可能性。你也可能不做，你比如江泽民时代和这个胡锦涛时代没有做得这么恶劣，
嗯，
但是不等于说他不能做，你习近平现在就是他就能做，那你这个体制就是一个专制体制，专制体制就是少数人说了算，你可以集体领导，但是也可能他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了，现在他就做到了，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坏人什么时候都有。但是你这个社会制度好的话，坏人他做坏事是有限的，或者做不了。但是你这个体制不好，就是好人你也得跟着做坏事。
嗯，
中国的现实还就是这样。我们在国内观察到很多这种现象，就是你比如说腐败，大家都所有当官都得腐败，你不想腐败你也得腐败，不然你这官就不要当了。
嗯，
你这蛮横无理，这样谁做这种事做的上面高兴，上面觉得你看他执行的多好啊，他就升官了，对不对？升官可以还现在还可以发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不是争先恐后，大家都做这坏事，所以整个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这种可能性。你在美国你就没有这种可能性，谁敢这么做呀？你想这么做也没有人去给你执行，对不对？
魏先生，刚才有位网友这个天安门上太阳路，我还记得他问说，这个北戴河会议会不会说这个辞去国家主席装装样子？刚刚说你有觉得有这样一个可能？
好像
另外一个网友不同的意见，我们来听听看，好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唐吉诃德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习近平的处境其实还是很稳定的，观察习近平的位置稳不稳啊，要看一个人的位置。王晓红这才是真正给天子守门。国门的锦衣卫。事实上，我们观察习近平究竟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中受到的挑战有多大，他的位置稳不稳啊？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观察，有人说要看几个小组长的位置有没有换啊。现在好像据说是这个有一个新的小组，国家科技小组的组长哦，不是习近平哎，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李克强。就有人说，好像现在的局势的确是出了一些变化。所以说，综合我们刚才网友很多的这个观察跟评论，认为说究竟习近平的位置稳不稳，有哪几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呢？
刚才我来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听众那个他提到那个王晓红，那正好呢，这个王晓红先生呢是原来在这个福州也好，在福建也好是做公安的，那正好和习近平在福建领导的时候他有工作交集，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他也是属于所谓这个习家军吧。那么最近呢，就是因为公安部啊，这由傅政华他们的调动提上去了，成了司法部长，然后王晓红现在成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就是负责人吧，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替习近平把这个公安口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这位听众他提到了这个观众他听到了这个王晓红。那么实际上你是不管是什么人也好，你这个刚才大家提到的也好，习家军也好，习家军现在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就是所谓在宣传口和这个主要在宣传口的这一帮笔杆子，
嗯，
还有一些就是在各方当地方大员的这样一批人，就是来。那么你如果这个制度它不改的话，那么任何人上来，温家宝也可以，或者胡锦涛都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胡家军，那么江泽民上来可以有自己的江家军，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如此，每个人上来都有自己的
一帮人，
他才能做事，他能行得通嘛，他政令才能通下去嘛，否则的话，你这个所有的事儿都是令行不禁止，这个不行的，所以说任何人，关键是要个制度。谈到制度，我就想起中国这个河北的农村有一个标语。很有意思，他说千万不能普选，那个大标语上写的千万不能普选，一普选就民主了，他这个民主就是很多是个坏东西嘛，是吧？啊，就是这个洪水猛兽， 你一普选就民主了，所以就是就
现在把民主当成坏的最坏的了，嗯。
所以今天两位的分析也呼应了很多网友们的看法，就实际上这个我们刚提到，不管是江西的殡葬改革也好，这个挖坟抢尸，或是说北京的去除低端人口也好，这种野蛮执法的背后，它其实有它结构性的问题哦。这位大司马这位网友他就说，中国的野蛮执法是一向来的做法，领导的手里有权一发话，下面就是鸡毛当令箭，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然后还有这位庄畅这位网友他说，在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任何的政策只有中共能够决定一切，至于中国人民呢，就只能够老百姓就只能够逆来顺受了，即使忍不住了请来反应，也会马上遭到中共的暴力打压。
现在网上这个就光是视频啊，这暴力执法的视频就是铺天盖地，
铺天盖地，
可能这是江西的也是很多。
实际上我们也像我这个岁数人看了，觉得就是现在简直就是进入了末世了。
嗯，
你比如说文革吧，大家把文革说那么坏，文革其实武斗打人抓人什么，那都是什么红卫兵造反派在做，警察还是有规矩的。
嗯，
你就是你像这个天安门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
嗯，
也是你他非得调工人民兵来，为什么？警察不能干这种事儿，你随便打老百姓，不能干这种。现在真是伸手就打，完全不讲道理的。所以说这种反映到整个社会的一种那个戾气，
对，
暴力气，这个情绪很重。
嗯，
现在警察这么做，官方这么做，老百姓其实也这么做。前几天又出个杨家市人物，杀了两个警察了，砍了好几个警察，两个死掉了。
嗯，
所以这种戾气发展社会，这个社会要爆炸的，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出口，让大家能够发泄他们的想法跟意见。再来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好吗？
好，
这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艾先生请说。
您好，我先问海涛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海涛先生原来好像就是说过，一个人经常在说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我想我就是那个人，所以我想问您一下，这个话语权在您的这个美国之音的手里，就如果我是凭空杜撰，您可以把我们这个把我说的这个谎言给我揭穿了呀，您可以做几期节目说我说的以色列美国的以色列政策是假的，双重美国的双重标准是假的，你可以为美国证明一下，您可以做几期这样的节目。
感谢天津的艾先生来电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今天的听众观众很多，我经常再多接一两个，然后念几个网友一起综合的，再请两位来宾来综合回应一下。山西的福先生请讲。福先生，
我觉得吧，这个两个起义他做的方法，前者我觉得有点过分，后者国家的土地很宝贵，这些棺材坟地什么的确实是占地方，但是如果说钱拿够了怎么都好说，但这一说他这些部队这些什么所谓的习家军，其实根本不是习家军，他们应该是全家军或者是钱家军，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山西的福先生。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也讲得很有道理，我也想很快的念一下，再请两位来宾综合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的意见啊。这位 Nashi Tian 田先生他说，江西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当年红军给老乡造房子修家具帮忙务农挑满水缸，现在却是抢棺材砸棺木掘坟地焚尸骨，中共执政至今根本没有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的社会啊！为什么还把暴力革命留在了红色旅游的根据地，用来对付当年那些拥护共产党的老百姓呢？这是田先生的看法。还有一位冯先生他说，王朝末路的几个特征啊，刚刚呼应魏先生讲了，庸主无能，沿路堵塞，赋税沉重，官逼民反，庸主和奸臣是相辅相成，最后埋葬了一个王朝。对比中共的红朝，看得出这个专制王朝的寿命已经到尽头了。两位要不要回应一下？
有道理，说的这两个说的都挺有道理。但是那个说到土地的问题，我觉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问题，你们说这个盖了坟就影响土地，首先一个坟才占多大地方，有那么严重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习仲勋的坟怎么就建得那么大呀？ 啊，你习近平他爹怎么就不响应号召了？你作为最高领导，你不响应号召，凭什么让非得让老百姓响应号召呢？人家挖几平方米一个坑，你就不行？你那建好家伙，差不多一平方公里吧，听说，还可能还要大，还比一平方公里还大。你建那么大个坟，你比历朝皇帝的坟还大了。这个你怎么解释呢？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是根本的问题，老百姓心里不服，这是根本的问题。你要是带头，你们家老爹也火葬，弄一小很小的坟，一平方米就可以了。那大家可能怨言没那么大了。你给你爹弄一个那么大的坟，你孝顺了，人家就别人就不能孝顺吗？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任何政策呢都不能一刀切啊。你必须要的按照这个就是。现在城市里嘛，那大家都是活化，就城市近郊也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可能每个人留一分地，或者是远郊留两分地，就采取一种就是一种就是按照这个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
任何地方都切记一刀切，你一刀切总会引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有些事情，
对，
你比如说不许杀人，不许偷东西，那是得一刀切，对不对？那得制定出法律来。可是你像这个殡葬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各个民族还不一样呢。
是，
你像藏民呢，一点土地都不占呢，
还
天葬了，对不对？那回民呢，就是弄一小坑，塞进去。包括还有很多火葬，其实也是那个佛教的一种方式，古代就有的。这个殡葬方式并不会有特别严重的这个非得一刀切的这种做法，但是共产党就习惯于他们想起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制度就是一独裁的制度，专制的制度，以他们为标准，他们说要这么干就非得这么干。这个就是往往引起
最明显，就是原来都是几十年都是一胎化，你只能生一个孩子，
现在
又马上又是必须生两个孩子，然后又
你还得生两个孩子，就是要对社会负责任了，你不生都不行了。
谈到这个一刀切，我们网友也说，这个 Edward Chen 沈先生他说，90年代他说浙江就开始全部火化啦，也出现这个挖坟烧掉，只不过那时候媒体不发达，那么现在开始搞全域无坟化运动了，到时候全部都要放到堂里，政府一直都是一刀切，这个运动式的
搞运动式，拆教堂就全给你拆了。
其实我们谈到这儿，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请两位来宾很简单谈一个概念，就是说习近平他究竟他治国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他其实一强调是效能治理这个国家啊，因为没有效率的改革就不是改革，他是这么讲的。但是有效率的情况就是你一刀切去做这个很有效率，一定要这样做，没有什么余地的话，反而是激起的反效果，是怎么承受的呢？甚至有人说他是以黑治国，不晓得两位怎么看？
是是是，而且他说他有什么治国理念，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治国理念。
说是儒家家法家家练，
是他什么？那就是说一说。
嗯，
他连毛泽东都不如，毛泽东至少他有一个规划。尽管他错了，但是他有一条路线，他走下去了。走下来不成再说不成的。我觉得习近平什么都没有。你说他搞社会主义吧？也不是，他们贪污腐化那么严重的话，那叫社会主义吗？对不对？你说他有效率，他是大权都揽着一个大组长嘛，说所有的都是组，把国务院的权都夺了，夺完以后你能管那么多事吗？国务院成立那个部是干什么的？这有一摊事情要管，这个部是专门管这些事儿的，对不对？替国家管这些事，你把他的权力给取消了，你弄一小组，你这小组能代替那个部管这些事吗？而你弄着两张皮了，两个中心了，到底大家该听谁的？实际上最后就是大家谁都不听，最后就是没有效率。所以他这个做法，他说的和他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海
上就是历来都是啊，中国是以为自己，我们是这个共产党讲效率嘛，啊，所谓这个独裁就有效率嘛，民主就没有效率嘛。就一个事儿拆一个大楼，你们国会讨论三个月，那能行吗？那不行，那就我们必须要这个一推这个一胎化政策，一砸棺材，一驱逐低端人口，我们马上一说话就把这个事儿办成了嘛，对不对？这共产党一直以为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种这个中央这个集权最有效率，想干什么都可以干成，但是这就又出现了产生的这些副作用，和你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是需要这个当局者来好好的
做坏事也很有效率。
就谈到这儿了，为英森先生这个共产党的制度，还有习近平他治国这个效能的想法，是让人心中有种恐惧感啊、哦！不但是人民心中有恐惧，其实上地方大员也都有恐惧，所以变成了酷吏。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究竟现在中国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给世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其实很多老百姓很穷了，其实很多西方记者也都采访到了，在西方的报纸上媒体上的也都有反应，说就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吧，说起来消费水平很高了，其实还有相当多的老百姓一年都吃不了肉，菜都没钱买，拿那点钱买了粮食以后，就粮食还就刚刚够吃，菜都是到人家那个菜市场那个晚上歇了以后，剩下那些烂菜他捡一捡。这样贫困的老百姓在北京上海都有很多。
今天宣言发表那篇文章，他已经说了，我们已经成功的度过了这个温饱阶段，进入了全面的这个小康水平啊。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是两分钟，虽然讨论很精彩啊，但是大家请两位来宾呢简单跟我们今天的整个精彩的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海涛好，然后再请魏先生好吗？海涛，简单讲讲。
我觉得就是简单，就是根源结底就是到底是个民主和这个就是专制独裁的这个。一个就是到底的效率和这个成效成果问题在哪里，这中间的矛盾你如何解决，如何平衡，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魏先生，
我觉得实际上海涛说这个很重要，就是很也说得很好。说到效率，说共产党那样效率高，效率高为什么你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不如人家呢？人家美国民主制度人家就是发展得很快，对不对？你不要说美国以前底子就厚，中国以前底子也很厚啊，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中国那个 GDP 还是很高的，在全世界往前排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你为什么你最后搞到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说过去国民党才多长时间，你都已经60多年快70年了，搞到现在你人家日本二战打得稀里哗啦，德国打得稀里哗啦，人现在都发展得很好，你们现在发展很差，你不能说你效率高。
好的，很可惜时间有限，两位精彩讨论只能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湾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森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
这个美国资深记者海涛今天来到我们时事大谈，谢谢两位。
好的，我们都配合很好。
好的，那么这个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哦，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网友们的评论也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明天要跟你们讨论的是 P2P 爆雷潮，政府究竟该不该管？请您按时锁定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